这个前面问题啊。
你啊。
天开始的出来，哦，我的心能够像这天一样，一天一天热起来啊！我不要像明天，明天又冷下来。我们感谢神，每一次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在这里平平安安的，就在这里敬拜他。我们就感谢神的恩典。啊，从基督教来说，我们很喜欢用歌声来颂赞我们的神。用歌声啊，刚才我们就唱了好几首歌啊，用歌声把我们心中我们对神的那种感恩、那种那个爱心来表达出来。我们知道有许多圣歌，有许多圣歌是带给我们很大的建议，还有许多的诗歌，它歌词是把圣经中的神学就很好的表达出来啊，尤其是一些老的诗歌，表达的很好。对信徒来认识神的话语，认识圣经，认识真理就很好的帮助。但我们知道，不同的人对圣经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并且是很大的不同。有可能是无法参与去，那甚至可能是背道而驰啊，那就更是不知道哪里去了啊，越走越远。那因此也有一些诗歌，因为他的作者对圣经的缺乏，就是到有些歌词就不符合圣经的意思，圣经意思是宪法。那作为信徒来说，有一些信徒就以为圣诗的歌词总是对的，也是对的。我甚至听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他都这样问的，他都这样问的。所以当他们记住这些歌词的时候，把这些歌词当作是真理来记的时候，结果就对圣经有一些错误的理解。有一首歌，像我们常常有一张啊，有一首歌，我听过很多人选这首歌，就是你是我的一切。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那其中的歌词啊，它里面的歌词，它里面的歌词是什么呢？它里面的歌词，它是说，他说你是我寻求的宝座，你是我的一切。他说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不能放弃，不要。那意思是说，这里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你是我要寻找的，你是我寻找的。这首歌的歌词就和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那两个比喻有关。所以那个歌词的意思是说，主耶稣是我们寻找的宝藏，主耶稣是我们不能放弃的珍宝。到底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要正确理解圣经的意思，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到圣经去。啊，我们回到圣经做，我们谦卑在神面前，按照正义来理解神的话语。我们前几次我们一直都在讲。关于天国的比喻，那么今天我们就是接下去，今天我们就看是第五、第六两个比喻。之所以把这两个比喻放在一起，是因为这两个比喻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讲到同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一起了。在这两个比喻中，有几个名词是我们需要来理解一下的。在这两个比喻中就讲到，就是一个是宝贝，一个是珠子，一个是一切所有的啊。我们在经文在上面啊，我们可以看见啊。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已经查考过这个圣经，我们已经讲过几个比喻了。我们就知道说，在马太十三章那里面所讲的天国，指的就是教会。那同样，因为这是在同样的经文里面，所以在这里的天国，同样的也是指向教会。所以天国好像，天国好像宝贝，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教会好像。教会是父亲，是我们的父神眼中的那些仆人。 这些事情在世界开始的时候啊，在世界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神的启示没有到，就没有人知道什么事情。那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曾经对他说，他说万国要因你而得福啊，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到底怎么样呢？历史历代以来却一直是隐藏，确实没有人知道是神的奥秘，是神的奥秘，历史历代以来都没有办法看出，几千年下来没有透露过一点信息，就如是隐藏在地底下一样。这是神的宝藏，放在那里一直隐藏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的启示就一点点展开，神的计划就一点一点实现了。就一点点实现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宝贝的形成就好像越来越真实，然后呢就很具体的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今天我们对这一切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所有的这些都已经显明在我的面前。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预备了基督，换句话说，那个时候世界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创世之前，在创世之前，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赎啊，为我们预备了救赎，就好像是说，孩子还没有出生，那准父母已经为孩子准备了各样的东西啊，为他准备了奶粉啊、尿布啊、各样换洗啊，都准备。等到神的时间到了呢，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了把我们从最终救赎出来。他舍弃了自己的生命，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歌，他为了我们，他来到这个地上，他舍了自己的命。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里所指的人指的就是父神，人指的就是父神。那么他的独生爱子是什么呢？他的独生爱子就是他所有的一切，他的独生的爱子是父亲的所有的一切，所以他变卖所有的一切，就是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把命定死了，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这里的主旨指的是什么？这里的主旨指的就是真主啊，他原来就是讲是真主。我们看珠宝店里面的那些珍珠啊，我们到珠宝店去看，那些珍珠是有大有小啊，有的很小，大的很大，有的很光滑，有的非常好，有的很肮脏。那珍珠的形成是什么？珍珠的形成是经历了痛苦，经历了磨练，长时间的磨练就使珍珠越来越大，越来越好。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然后呢就渐渐的大起来。因此，一颗重价的好的珍珠，它所需要的是经历足够长的时间，它需要足够长的时间的磨练，才能够形成一颗好的、大的、光滑的珍珠。在启示录，我们经常看过启示录了，启示录二十一章就告诉我们，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十二个门，每一个门是由一个什么？珍珠做成，是不是？每个门都是由一颗珍珠做成。同时，我们也知道说，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心腹，是不是？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换句话说，在今天我们还没有到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到新的圣城的时候，今天在这个地上就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中，整个教会历史就是一股苦难成长史。在教会的历史中，教会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在整个历史中，教会就是在各样的逼迫、痛苦、四面磨难之中成长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父神的眼中，这一颗珍珠、这个珠宝是重价，是贵重。是贵族，所以经历这一切以后，教会最终就成为一颗重价上好的珍珠，上好的珍珠。 好，我们回到圣经来，圣经说神就是爱，圣经说神就是爱，因为神所创造的万物之中，我们到处都可以看见神的爱在那里彰显，神的爱在那里彰显。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我们不管信主不信主，我们是哪一个国家的人都没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在这个地上，我们最认可的是什么爱？这个最简单，我们都应该知道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母爱最伟大，是不是？我们不管信主不信主，我们都说母爱最伟大。曾经在美国的一个地方啊，一个原始森林，他在那里发生了森林大火。我知道这个全世界常常发生啊，森林大火常常会发生。所以有一次在那里也发生了一次森林大火，所以那个消防车就哇哇哇往那里看，很多消防车在那里，消防人员就赶到那里把大火给扑灭了，把大火给扑灭了。那经过大火以后的森林，那当然是一片焦黑了，当然是一片焦黑，这了无生机。所以那些消防人员就准备搜查，就要检查。看看哪里还有没有扑灭的火星啊？他在那里就要检查，然后就准备要收场了。当那个时候，许多地方还在冒烟啊，整个森林是一片火焰。忽然就有人听见在那里有叽叽叽叽声音，好像小鸟叫的。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有没有搞错？这样的大火，一片焦黑，这个焦土上怎么还可能有生命气息呢？那他们就顺着声音去寻找，给他们看见，他们发现在一只烧焦的母鸡的翅膀底下，居然在那里有一群小鸡在那里叽叽叽叽还活着，他们还在那里好好的活在那里。原来到了火起来的时候，大难临头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那只母鸡就把自己的那些孩子拢在自己的翅膀底下，他自己忍受着火烧火燎的痛苦，用翅膀来保护着他们，遮蔽他们。他就趴在那里，他不逃，他不飞，一直到自己被烧焦、被烧死。这是神在创造的时候，我们在动物里面的那种本能的母爱。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当那几个消防人员他们看见这个光景的时候，他们被神的爱感动了，这是神创造的本能的母爱。我们人也是一样的，前段时间我们知道在那个网上有一件事情，我们好像也传到沸沸扬扬，就在北京的野生动物园啊，在那个野生老虎园里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被野生的老虎咬死咬伤的事情，是因为那做女儿的她不守规矩，在那个地方下了车，结果被老虎扑倒。她的妈妈一看看到自己的女儿被老虎拖住，她就马上车门一开就冲出去，她要去救她的女儿。其实我们知道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啊，他根本就不可能，他自己这样出去的话，他也要被老虎咬死啊，他要被老虎咬伤咬死啊。可是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件事情，在那个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思想任何的事情，当他看见自己的女儿有危险，被老虎拖住脚的时候，他就忘了自己的生命危险，他就这样冲出去。以至于他自己失去了生命，他为什么会这样冲出去？也是因为出于母爱的本能，也是因为出于母爱的本能。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生命，也不能够有这个舍己的可爱。那我这样相信，神对我们的爱，神就是爱，那神对我们的爱 就更是不可限量，就更是不可限量。我说虽然是人对神的背叛，是从第一个人从亚当就开始，从亚当说他就背叛神，所以神原来放在人里面的那个爱心那个良心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都被扭曲了，被扭曲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是说一直好啊，不是说变本加厉，越加多。所以是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但虽然我们是这样的败坏，虽然我们是这样的顽梗悖逆啊，前面我们所看过的那些的比喻，神早就知道，神用他自己的生命来造我们今天的教会，但是在教会中，明明是我们的恩典都是这样的败坏，都是这样这样的悖逆。神明明知道我们是这个光景，但是他仍然是，就好像做父母的，面对自己不听话的孩子一样，虽然是不听话，但仍然因为他是自己的孩子，仍然爱他。没办法，这是自己的孩子。神对我们的爱是很久忍耐，神对我们的爱是很久忍耐。他顾念我们，他知道我们是无能，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因此在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是根本就不承认、不接受这个神。我们在那个时候还在抵挡的时候，我们好像是神的敌人一样。他仍然怜悯我们，把我们看为宝贝，他就把我们看为宝贝。在我们还在犯罪抵挡他的时候，他就赐下他的独生儿子来代替，代替我们所受的刑罚。这刑罚本来应该是我们来受，但是他就把他的独生儿子赐下来，为的是要把我们从死亡中救拉出来。那今天当我们很轻松地说神就是爱的时候，当我今天很轻松地在这里说哇神的爱是超过高深的时候，就讲我们其实根本不了解，我们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神的爱。我相信我们看了圣经，我们就知道保罗对神的爱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解。保罗曾经被提到三遮天，保罗受到是很大的启示，很深的启示，所以他对神的爱是有非常深刻的理解。然后他就发现他不知道用什么言语可以把神的爱来表达出来，他不知道。所以说到神的爱的时候，他在那里他是一字一顿的感叹说出这句话来。今天我们中文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常常告诉大家很轻松，但是在保罗写这一篇他书信的时候，当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一字一顿的感叹的说出来，说神的爱是长，是阔，是高，是深。他在那里一字一顿的把神的爱给表达出来，因为他没有办法用别的言语来表达。神要做的并不是说到此为止，神对我们是有一个大爱，但是他所做的不单单是说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救拔出来，神是圣洁也是完全的。当他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分别为圣分别出来以后，他要求我们是什么？他要求我们也是要圣洁，也要完全。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一句就告诉我，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说我们怎么做得到？怎么就知道我们凭着自己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在人都是不能。所以他就给了我们一条路，就是因信称义。 基督的圣洁而圣洁，我们因为基督的完全而完全了。我们有一个应尽的责任，我们有一个应尽的责任，就是要跟随圣灵的引导，我们要接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各样的功课，啊，各样的功课。我今天呢，做家长的都愿意孩子多学点功课，都愿意他们的学习成绩更好更好更上一层楼，为了要出人头地。所以除了学校的正常的学习以外，还要让孩子去上电脑学习课，啊，不管是补这个补那个，不管只要补了就好，就脑补。我们的神没有让我们上补习课，我们自己不需要去求那个补习课，我们不需要。神预定我们有一些必须要经过的磨练，而这个磨练，这个学习的功课，也许是磨难，也许是痛苦，甚至可能是逼迫。所以这些功课都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成长，为的是更加的像他的儿子基督的模样。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在流传一个啊，一个得癌症的孩子叫罗志祥。这段时间常常有人提出来，啊，因为大家都在跟现在网上的信息太有名了，太有名，大家一直在转，一直在看。他的父亲罗尔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因为心疼孩子的痛苦，所以他就面对孩子的苦难，他就写了一篇文，题目叫什么呢？说耶稣基督不要成为我的敌人。这是什么话？我不要看他里面的内容，我就看他这个题目，我就发现出了问题。在他的心中只有他的孩子，主耶稣只是他的佣人。我叫你来是给孩子医病的，你如果做不好就是我敌人。耶稣不能治好孩子就成为敌人。哪怕耶稣不做他的，他也要选择耶稣做自己的敌人。我相信罗尔的想法是比较偏激，是偏向极端的。不过今天我相信有许多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只要好处，我们只求祝福，我们有了结冰要买支持，我们有了缺乏要补足的，不但要补足，最好还有余啊！因为是应许我们，丰丰富富还要有余。在这个事情上，我们都要最好都要得到主的帮助，因为他是神，他给我们的帮助都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不需要任何的艰难困苦，我们不需要任何的逼迫痛苦。对那些东西，我们应该拒绝，我们说不要。每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生命，我们都会说：“为什么是我呢？”很多人都会说，尤其是生了一些比较困难的，比如说癌症，啊，有许多人就会说。为什么是我？好像只有一直他才是我的神。如果他不能医治我，我信你做什么呢？我相信你就是要你来医治我的嘛。我们常常忘记了问另外一句话：为什么不可以是我？我常常忘记了问这句话。那的确，每到我们遭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在承受一些病痛，在承受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最希望就是别人能够站在我的位置，理解我的痛苦。在见的时候，因为我是当事人，所以我最不要听的话就是那些轻松漂亮的话，很轻松的对着我说平安了平安了，那是没用，不说还好一点，说了我就更加不得不平。不是当事人，你不知道我的痛苦。用北方人说话，就 站着说话不腰疼。实际上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个一点不错的。我们理解人，我们安慰人，我们需要有同情啊，我们需要有同情。但是我们有没有反过来想一想？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一般都很少去想这些事情。神为了拯救我们，他自己把他的独生儿子来赐给我们，他付上了一个极大的代价。他付出的是一个自己独生儿子的生命。有谁想过神的代价？有谁想过考虑过神的痛苦？我们有没有站在神的位置，以神的这一个同理心，我们来思想？我相信没有，很多人都忘了想到这一层。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我自己这样做的。你说我们的神，他从来没有允许我们说天色苍凉，没有，因为唯有经历过磨难，唯有甚至于经历过逼迫痛苦的人，他的生命才能够健康的成长起来，这是一个特点。今天神要寻找是在艰难困苦中成长起来，是值得他花上一个重大的代价的一个上好的证据，一个上好的证据。昨天我看了一个信息，说到是说有两个义工啊，他们在非洲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去，因为非洲有很多国家是非常贫穷的啊，非常贫穷，所以他们就到那里去分发那些救济的物资，救济的物资。有一个义工看见那些贫穷的孩子啊，那些孩子看见有救济的啊物资的车过来，他们就很高兴，因为这样的事情是常常在那里有，所以他们已经出于做习惯，看见有这样的车过来，那些孩子就过来要去讨他的要那些救济物资。所以有一个义工看见孩子过来，他就很可怜他们，他就要准备把那些救济物资要给孩子。但是第二个义工却告诉他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这不是给他们的吗？那第二个义工就说，我也告诉那些孩子，他说如果你们来帮助我们把车上的东西全都搬下来，那你们就可以得到报酬。你们做工，你们来劳动，我给你们报酬。结果车上的东西都给那些孩子搬下来，而那些孩子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应得的报酬，他们就得到了这个报酬。那到了晚上，那第二个义工，最后一个义工对前面的义工说，他说这些孩子的贫穷，他们的贫困，这不是他们的错，这不是他们的错，可是如果轻而易举的把东西就这样给他们，他们不花任何的代价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他们就以为贫穷就可以成为不劳而获的一个谋生的手段，以至于他们就会更加贫穷，因为他们就不想做任何的事情，因为贫穷可以得到很多东西。所以不让他们付出代价就得到这些救济的物资，就犯上一个大错特错。我想这个道理在我们对神的回应上面也是一模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预备了白白的救恩，神看我们为宝贝，神看我们是上好的重价的珍珠。那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花任何的代价，我们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我们只要躺在沙发上，我们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那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们有很好的例子，我们要看看今天在中国许多的独生子女，家里从父母到上一代 庙里的雨。结果什么样？今天我们已经都看见了，都看见了。许多做父母的，他们看见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就心急了，就责怪别人，看他的孩子什么样，他忘了自己的孩子还不如别人。所以弟兄姐妹，神对我们是有要求，神对我们是有要求，他要求我们既然蒙了恩典，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与当初蒙召的人相称。他要我们像保罗一样，要努力的忘记背后，要向着标杆直跑。他要我们是长大成熟，要配得上神的生命。因为我们蒙召，我们并不是说蒙召就在这里独立孤独过日子。我们蒙召，我们是与神一同作王，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所以一个作王的人，他就应该接受作王的训练。一个做王的人应该有做王的气质。作为一个王，如果在那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就是个没有王的样子。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又应该是怎么样的来回应？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回应？今天到我们说主耶稣来的是一件，我们相信真的很近了，可以说就在门口。因为我们查到启示录，我们就发现哦，在那里所说的那些事情都在一点点的发生。当我看了启示录以后，我们就发现那耶稣基督好像在门口，跨一步就进来。我们就发现这好像不是说说就罢了，不是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的事情。在过去我们说啊，这一段话说了多少年？那今天我们知道启示录这是最后一卷书，里面所记载的都是人类历史最后阶段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了那里面的记载，我们再抬起头来看看我们的周围，看看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事情就显明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事情了。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事情了，剩下还有多少时间留给我们，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趁着今天我们还有时间，让我们赶紧要警醒起来。趁着今天我们赶紧要警醒起来，我们起来是要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是明明知道我们是这样的摆设，之前我们看几个比喻，神都告诉我们，但是他仍然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宝贝，他仍然告诉我们说他愿意花重价要来买。这是神对我们的爱，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期望。这期望就是我们要配得做他的宝贝，我们要配得做这颗珍珠，我们要配得神为我们所付出的一个重大的代价。让我们低头祷告。就是我们谢谢你，你本来不需要，但是为了我，你降生到地上来，取了卑微的形象，就是我们人的形象，又献上自己的生命。你流血舍命都是为我们，你不是为自己，你不需要，但是你是为我们摆上。我们是这样的败坏，我们是这样的不配，我们哪怕是蒙了你的恩召，我们照样常常在背离你。然后你知道这一切，你仍然爱我们，你仍然看我们为宝贝，你仍然看我们为上好的珠子。主，今天我们是在要在求主之下更多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我们不但是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回应，我们更是要有这个力量，要有这个能力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我们谢谢你，你知道 使用，不是说缺乏，就是从你来的力量，从你来的智慧。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的愿意的心，是更加愿意的心，是真正摆在你面前的心，好叫我们得到从你来的真正的生命。是我们感谢你，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之中，愿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是可以使你得荣耀。